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2月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小时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有：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气候变化关乎安全，必须拿出行动来解决；美国做好了准备打击伊斯兰国心脏；人权观察敦促起诉涉及中情局审讯项目的前政府官员，其中包括前美国总统小布什及其他一些重量级的前政府官员；中国跟欧盟2天前举行了人权对话，但是维权人士认为中国跟西方国家举行的官方对话没有能够达到民间的预期。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看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巴黎气候大会。在这次的会议上面，奥巴马总统说气候变化是我们在经济跟安全方面必须要立刻应对的一项紧迫任务。奥巴马总统说，如果我们任凭地球继续像现在这样的快速变暖，海平面像现在这样的快速上升，气候变化更为无常，那么不用多久我们就不得不投入更多更多的经济和军事资源，不是为了给我们的人民增加机会，而是适应一个不断变化的星球的后果。奥巴马是在巴黎市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之外对记者说这番话的。各国首脑正在努力达成一致，为防止全球气温上升超过工业革命前2摄氏度，制定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奥巴马总统称，气候变化是一个大规模的一代人的问题，大概是任何政治体系能够承受的最难的问题。原因是气候变化的影响是逐渐而慢慢扩散的，常常很难衡量。但是奥巴马总统仍然是信心满满的，他认为能够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各国领导人将在巴黎2星期的会谈后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碳排放目标的气候协议。星期二早些时候，白宫宣布有73家美国公司承诺支持改善气候变化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要求企业降低至少5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80%的用水量，以及购买100%的可再生能源。法国总统奥朗德也在星期二宣布，法国在未来4年内将向非洲国家提供21亿美元资金，用于开发可再生能源资源，并替代化石燃料。参加这次联合国气候峰会的几个政府首脑支持保护和恢复森林的措施。巴西和挪威宣布，他们将扩大保护巴西雨林方面的合作。英国、德国、挪威宣布将计划在未来5年内每一年投入10亿美元，以鼓励各国努力实现联合国制定的减排目标。哥伦比亚也宣布将在英国、德国跟挪威的帮助下落实它的绿色发展计划。那么正在进行中的巴黎气候大会可以说是声势浩大，而且呢得到了与会各国领导人的承诺。之后呢，与会将近200个国家的代表星期二开始磋商，为达成遏制全球变暖的协议而努力。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离开峰会之前说，不论从经济还是安全的角度来看，都必须要采取行动制止气候变化。在星期二的会议呢，主要还讨论了非洲的环境问题。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经济记者雷露斯从巴黎郊区这次12天会议的现场所发来的报道。
多年以来，乍得湖的水位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下降。最近，湖水后退的乍得湖畔又发生了另一场灾难，就是博克圣地激进组织大肆制造的恐怖。在这次气候峰会上，法国除了承诺提供数1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绿色能源项目之外，还表示需要采取行动来减轻乍得湖畔居民的苦难。
我们知道，除了博克圣地在那一地区造成的安全危机之外，我们还面临着环境危机。
非洲领导人说，行动起来挽救乍得湖是燃眉之急。
以前水深有5米，现在只有1到1.5米，这绝对是灾难，世纪灾难，人类必须对此有所作为。
Absolute catastrophe, the catastrophe of the century, and humanity must do something about it. For
African leaders, 对于非洲领导人来说，重要的是这次会议不要流于文字。他们警告捐助国不要违背援助承诺。
COP21 is critical for all humanity.
2015巴黎气候大会对全人类都是十分关键的，因为气候变化影响到所有的富人和穷人、大国和小国，以及世界上所有地区。但是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影响的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撒哈拉沙漠的扩大和一度烟波浩渺的乍得湖的缩小。
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达成任何协议中至少有一部分具有法律约束力。他认为世界的安全取决于采取果断行动来延缓全球变暖。
这是我们现在就必须处理的经济和安全问题。
这次会议是规模最大的全球领导人峰会。就在峰会召开的不到3个星期之前，法国遭到二战以来本土最严重的暴力袭击，因此安全问题一直像浓厚的阴云一样笼罩着巴黎会议。美国之音雷露斯巴黎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北约表示，明年也就是2016年，将在阿富汗保留大约12000名驻军，以防止阿富汗再度成为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地。这等于是把北约之前的撤军时间表向后延了一年。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表示，北约组织将承诺大约12000名官兵，作为区域间坚决支柱团的一个组成部分。斯托尔滕贝格说，这个数字和北约目前驻扎在阿富汗的部队官兵的数目是相符的。斯托尔滕贝格是在北约各国外长对这个计划表示赞同之后对外正式宣布的。美国和其盟国在2001年的时候，也就是911事件恐怖袭击之后，为了同塔利班作战，开始了阿富汗战争。在随后的2003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接管了美国和盟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运作统筹。北约在阿富汗的军事作战使命在2014年正式宣告结束，但是还有部队官兵继续留在阿富汗从事易燃援助使命。目前塔利班武装团伙仍然在发动袭击，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也在阿富汗境内力争扩充地盘。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法国总统奥朗德获得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承诺，也就是俄罗斯跟法国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奥朗德上个星期在莫斯科跟普京举行了会谈，而此前呢，他也跟美国、英国、德国跟意大利的领导人举行了类似的会谈。奥朗德目前在努力争取结成一个更为紧密的国际联盟来应对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不过，最近土耳其跟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这个联盟关系复杂化。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法国总统说，现在已经很清楚，恐怖主义是文明世界的公敌。
我们知道它的名称是伊斯兰国，有土地，有军队，有人力物力，因此我们必须要建立我近来所谈论的这种强大联盟，以便打击这些恐怖分子。
俄罗斯总统承诺他将予以合作，但是莫斯科在叙利亚的利益与北约盟国土耳其的利益冲突，这使得奥朗德的努力受到损害。在土耳其击落一架俄国飞机之后，普京指责土耳其从伊斯兰国那里购买石油，从而给该恐怖组织提供了资金。
一些人继续赚取数亿、数十亿美元的不义之财。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立即对普京的说法提出反驳。
应该跟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说，你一直在支持他，因为伊斯兰国向阿萨德出售石油，所以从阿萨德那里获得资金。伊斯兰国的资金来源很明显。
俄罗斯星期四宣布，俄罗斯空军已经消灭了沿着土耳其边界一带活动的叙利亚反政府力量。俄罗斯的战机本星期就是在那里被击落的。分析人士埃尔佐夫表示，俄罗斯对那一带的轰炸有可能进一步激怒土耳其。
在那里活动的是一些反抗阿萨德的不同的组织， 那些人也是土耳其族人。
埃尔佐夫表示，奥朗德总统所能聚拢的任何联盟将缺乏团结，因为政治领袖们还没能将他们各自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标协调起来。
对联盟成员来说，究竟是他们自己的地缘政治还是他们的国内问题更重要，这都很难说。因为很明显，埃尔多安正在像普京一样利用民族主义来达到国内政治的目的，来争取选票，争取各种好处。
埃尔佐夫说，除此之外，普京希望在北约成员之间制造分歧，
这是他近来一直在追求的战略，尤其是在发生巴黎袭击之后。
在奥朗德星期二访问华盛顿期间，奥巴马总统表示，假如俄罗斯将空袭的目的转为打击伊斯兰国，俄罗斯就可能发挥一种更为建设性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特种部队人员将在几星期内就位，以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智囊团以及神经系统为目标，加紧努力捣毁这个日益增长的全球威胁。了解这个计划的美国官员说，这支名叫特殊远征目标部队将由200名特种兵组成，可以在几周内在伊拉克就位。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这项计划的目标就是要利用短期内的情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削弱伊斯兰国主要领导层、指挥层和控制层的功效。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首先宣布了这个部署。他誓言要让伊斯兰国领导层感到恐惧。卡特说，这些特殊行动人员将能够执行突击、营救人质、收集情报和抓捕伊斯兰国头目的任务。卡特部长还表示，这会建立一个更好的情报、更多的目标和更多突袭以及更大声势的良性循环。卡特表示，这支特殊远征目标部队将与伊拉克政府和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自由斗士力量合作，并且将有能力在叙利亚单独行动。这个部署建立在今年10月宣布的派遣不到50名美国特种兵帮助反政府组织打击伊斯兰国计划的基础上。这组人员仍在为开始行动做准备，不过美国官员说，采取下一步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表示，前美国总统小布什以及其他一些重量级的前政府官员应当受到美国的刑事调查，因为美国对在2001年恐怖袭击之后拘捕的恐怖嫌疑人使用了不当的审讯方式，而这些官员对此负有责任。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和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人权观察星期二发布一份题为《再无借口：追究中情局酷刑责任路线图》的报告。报告说，在美国参议院将中情局使用酷刑的情况公布于众之后，那些真正应该为犯罪行为负责的人并没有被问责。报告敦促奥巴马政府展开新的刑事调查。奥巴马政府称起诉这些官员有法律障碍，但是人权观察并不这样认为。美国司法部在2012年结束了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强化审讯项目的刑事调查。奥巴马表示不会在未来再使用酷刑。人权观察说，还应当调查其他官员是否涉嫌犯有共谋酷刑罪以及其他罪行。这些官员包括前副总统切尼、前中情局局长特内特等。这些小布什执政时期的官员否认这些审讯手段构成酷刑。他们说，情报人员通过这些方式从恐怖分子嫌疑人那里获得了重要情报，防止了恐怖袭击的再次发生。美国参议院在一年前发布的报告中详述了美国针对一些基地组织恐怖嫌疑分子开展的审讯项目。这份报告列举的审讯手段包括类似于溺水的水刑、直肠灌食和剥夺睡眠等。人权观察的执行董事肯尼斯·罗斯说，参议院酷刑问题调查报告已经发布了一年，奥巴马政府仍然未对中情局酷刑重新启动刑事调查。若不通过刑事调查，将酷刑排除于政策选项之外，奥巴马的政治遗产将受到永久毒害。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地产大亨川普就表示， 他会重新启用水刑等审讯手段。他说，与中东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使用的斩首相比，这些手段相形见绌。人权观察的罗斯在星期二的报告发布会上则呼吁说，如果奥巴马政府不就中情局酷刑追究刑事责任，别的国家应该代劳。他说，
我们首先呼吁奥巴马政府做出正确的事，如果他们未能这样做，我们呼吁其他致力于法治和反酷刑的政府代为进行。
在美国逮捕的779名恐怖分子嫌疑人中，仍有107人在未经法庭审判的情况下被关押在古巴的关塔纳摩美军监狱，其中一些人就受到过强化审讯。美国之音布雷德迈尔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现在美国国会议员已经回到了华盛顿了，他们要完成今年最后几个星期的工作。美国经济的鲍曼报道说，议员们要完成的工作，从保证联邦政府开门到跟白宫是否接纳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等等事务上要进行较量，而且有一大堆的立法工作在等着他们。有关详情请您收听鲍曼的报道内容。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逃离压迫和流血的叙利亚人的境况应该在刚刚庆祝了感恩节的美国人心中产生共鸣。
今天世界上的移民仍比比皆是，男女都有，他们要的只是为自己的家人找到一个更安全更好未来的机会，提供这种机会造就了美国。
在发生巴黎恐怖主义袭击后，国会众议院投票终止允许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共和党籍议长保罗·瑞安说，
我们的国家一直是表示欢迎的，但是我们不能让恐怖分子利用我们的同情心，这个时刻安全总比后悔好。
白宫威胁说，如果这项法案递交奥巴马签字，他将予以否决，但限制难民是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能够附加在开支法案中众多议题中的一个。在美国国会临时拨款法案12月11日期满时，开支法案必须经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否则部分联邦政府就将关门。共和党人还有可能会附加上一个所谓的附加条款，取消对非盈利的妇女健康组织和堕胎提供者生育计划中心的资助。
我认为生育计划中心不应该得到纳税人的一分钱。
不知不觉12月11号就马上到了。
民主党议员对共和党议员的做法颇有微词。
民主党将同共和党议员合作，避免不必要的政府关门，但是我们不会接受违反我们原则的附加条款。
共和党议员坚持要推行他们党的政策目标。
我进入众议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的拨款法案一直有附加条款。
年根底下的戏剧性事件在国会并非罕见，议员们为坚持自己的立场和优先审议的议题而奋战到底的决心将受到考验，因为他们都希望能够休会离开华盛顿，回家过圣诞节和新年。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菲律宾西南角的巴拉望岛曾经是二战时期日军跟美军为了掌控南中国海航道而争夺的一个战略重地。70年之后，随着附近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主权争端越演越烈，巴拉望岛可能再现其往日的重要地位。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菲律宾巴拉望岛所做的采访报道。
巴拉望是岛国菲律宾最令人神往的岛屿之一，它以原始的自然景观和整洁的城镇风貌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70年前，这里曾经历过一场惨烈的战事。在巴拉望省省府普林塞萨市的一处军营遗址，文字和图片记载了日军从美军手里夺取军营并屠杀美军战俘之后又被美军打败的历史，是当年双方为夺取这块战略重地而殊死决战的见证。巴拉望岛昔日的战略地位未来可能再次呈现。就在巴拉望正西100海里至200海里处，菲律宾所称卡拉扬群岛的周边海域，中国自2013年年底以来一直在那里快速填海造岛并实施军事化。菲律宾的盟国美国
批评中国的做法，并派军机和舰船到这些人造岛礁附近航行和飞越，以示不承认中国对这些岛礁及周边海域的主权主张。在普林塞萨市军营遗址探访的大学毕业生莱扎米说，菲律宾需要美国的帮助，而巴拉望岛的战略地位能为此发挥重要作用。
Philippines need a security because in terms of
由于斯普拉特里群岛和斯卡伯勒礁的局势，菲律宾需要安全。我们需要美国人，因为他们帮助我们为我们国家和领土而战。
根据2014年美国与菲律宾签署的美菲强化防务合作协议，菲律宾政府将整修和扩建在全国各地的一些军事设施，供美国军舰和飞机使用。尽管这项协议的合法性还没有得到菲律宾最高法院的确认，但是一些军事设施的扩建工程已经展开。在民用航空和菲律宾西部军区空军共用的普林塞萨市机场，一个大型跑道扩建工程正在施工当中。在普林塞萨市以北的乌鲁干湾，一个深水军港的改造也在计划当中。菲律宾军方发言人派迪拉上校说，美国对未来有机会使用巴拉望的这些军事设施表示欢迎。
Based on our sensing, yes, they do welcome it.
我们感到他们欢迎这种可能性。如果他们能使用这些军事基地，这会帮助他们展开一些军事行动。
菲律宾军方不肯透露巴拉望这些军事扩建工程的细节和进展。乌鲁干湾军港附近巴西里渔村的村长说，军方已经下达指令，渔船不能靠近这座看来平静又神秘的军港。不过因为经费不足和环保问题，巴拉望一些军事设施的扩建工程被拖延。在乌鲁干湾，一些靠打鱼为生的渔民们担心，在军港改造后会有更多的军舰进出乌鲁干湾，进而影响他们的日常捕鱼。巴拉望省政府经济顾问凯撒文图拉还担心，美国军人不断来到巴拉望，可能会招致南部穆斯林极端分子的注意，进而影响这里的安全。
The terrorism activities much more.
美国人在这里时，恐怖主义活动可能会增多，巴拉望可能会不安全，旅游业会被破坏，游客会害怕来巴拉望旅游。
不过在普林萨塞市一处简陋的办公室里办公的卡拉扬市市长比托奥农说，即使有各种担忧，美国军舰和飞机停靠和轮驻巴拉望岛不是一件坏事。
Since our armed forcesAnd our Department of Defense is quite weak.
由于我们的军队和国防部相当脆弱，再加上我们两国本来就订有互防协定，我不反对美国人来我们这里，尤其是因为他们帮助我们发展防卫力量。
Especially helping us develop our defense.
在普林塞萨市军营遗址，执勤的公园警察琼安·巴斯塔曼特说，每天到这里来敬仰二战阵亡美国军人的访客不下200人。而且多数是菲律宾人，显示菲律宾与美国的紧密关系。
You can see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American.
你可以看到美国和菲律宾人之间的友谊，在菲律宾发生的这种事件强化了他们的关系。你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
美国驻菲律宾的一位官员不愿证实，巴拉望岛未来在美军维护南中国海安全的行动中可能具备的战略地位。但是美军每年都会来这里与菲律宾军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并积极参与当地学校校舍的修建等多项亲民活动，努力打造和深化与当地社区的长期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菲律宾巴拉望岛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宣布中国的人民币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 SDR 货币篮子。在这个宣布之后，中国表示人民币不会继续贬值。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一宣布，人民币将跟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一道成为特别提款权货币，这被认为是北京争取国际间承认其经济地位的努力获得的胜利。 然而，在人民币加入 SDR 之后，一些货币交易人预计北京将开始准许人民币汇率降低，以反映中国国际增长放缓的现实。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增长进一步放缓。在今年八月，中国中央银行准许人民币贬值的决定在全球市场引起巨大波动，导致人们担心北京当局穷于应对经济危机。但中国中央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星期二表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那我们完全有能力来保持啊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人民币啊加入 SDR 之后，是不是这个人民币的汇率会贬值啊？这个我觉得这种担心呢，是大可不必。
在另一方面，星期二公布的反映中国制造业状况的采购经理指数跌至三年来最低点。观察家们普遍猜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不到官方所期望的大约7%。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和欧盟是在11月30号这一天，在北京就人权问题举行了第34次的对话。中国外交部在会后发布消息称，在人权问题上，中欧双方应该在实际领域组织更多的合作。但是在香港跟中国大陆的维权人士则认为，中国跟西方国家举行的官方对话没有能够达到民间的预期。他们希望这种政府间的对话多多关注有代表性的个体的具体的个案，加强跟民间交流，来解决实际的问题。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在对话中介绍了中共18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对推进中国人权事业的重要意义，要求欧方全面客观看待中国人权成就，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与中方开展人权交流，推动中欧四大伙伴关系发展。外交部发布的消息还指出，中方还向欧方提出欧洲难民移民保护、排外主义、宗教歧视等问题，希望欧方妥善改进。不过，这则消息没有提到中国在人权方面存在哪些问题，也没有言及与会的欧盟代表对中方提出了什么改进建议，中国媒体对此也避而未提。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李军华和欧盟对外行动署亚太事务总司长阿斯图托共同主持这次对话，并举行了联合记者会。中新社报道，李军华表示，中欧双方对有关人权的一些具体问题存在不同的理解与观点，但这并不妨碍双方进行建设性的交流。李军华介绍说，双方达成一致共识，将继续推进中欧人权对话。他说，人权对话不是空谈，而是加深相互沟通与了解的过程，中欧双方也应该在实际领域组织更多的合作。致力于公益的知名维权律师刘卫国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政府间的人权对话对于促进中国人权有一定作用，但是仍然差强人意。
我觉得作用还是有的，但是远远不足我们的预期。因为我跟一些国外的朋友也交流过，发现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中国的实际状况还是相差甚远。我个人感觉就是这种纯官方的对话呀，还不如说与民间做一些交流，因为官方的信息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我的感受是，很多国外朋友他对中国的了解可能是更多的来自于官方渠道，所以说和现实差距很大。
香港维权律师关注组成员陈家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组织对官方之间的人权对话予以正面看待，同时敦促这种对谈多关注一些个案。
这些对谈还是应该有的，还是应该要求很清楚地要求中国政府对不同的人权的问题最要遵守那些的国际的人权标准，特别是在具体的个案里边。比方说我知道德国是有谈过教育的问题，所以其实这些具体的个案其实是重要。
这位在香港的劳工权益倡导者指出，维权人士郭飞雄刚刚遭到当局以莫须有罪名重判6年，显示中国现行的司法制度下，政治犯或良心犯的人权得不到保障。陈家伟还提到了著名异议知识分子刘晓波、伊利哈木以及维权律师高志胜和朴志强等标志性的良心犯个案。他认为，中国与西方人权对话的级别应该从司局级提升到部级或者更高，才能显示有关当局的重视。在山东的刘卫国律师表示，人权对话的级别虽然不高，但是会对中国改善人权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从哪个角度来说啊？因为官方他做一个正面表态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比如说他对下基层的这些部门和官员还有一定的震慑作用。最近确实也出台了一些，比如说保障律师权益的东西。当然，我们也看到，一方面是一些书面的文件，发了不少。但现实中呢，对律师权益或者说这个当事人犯罪嫌疑权益的侵害也没见多少了多少，所以这个文件得不到落实，或者说所谓的证明不出中南海，这也是个现实。
被问及中国近两年的人权状况是否有所进步时，刘卫国以微薄的衰落为例表示，他认为有所倒退，尤其在言论表达自由方面。中欧人权对话已经有20年历史。2013年8月，中欧人权对话在中国贵阳举行期间，地方当局封锁了相关消息，并将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住在贵阳地区的廖双元、吴玉琴夫妇和基层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李仁科、徐国庆等人押送外地软禁，并禁止他们与外界通讯联系。被判刑10年的贵州人权活动人士陈曦的妻子手机电话都被屏蔽。上周五，人权观察组织在这次中欧人权对话举行前发表文章称，如果没有对中国人权进步的明确基准和欧洲政府高层持续压力，中欧人权对话将很难取得成效。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2014年年底中国宣布将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来源以来，海外专家跟媒体都有质疑中国没有能够实现他们的诺言。在11月25号，中国器官捐献委员会主任黄杰夫获得了菲律宾的故事和平奖。中国官媒《人民日报》随即发表了文章，说这个奖项是中国器官移植工作终于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标志。不过呢，有一些专家他们有不同看法。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在华盛顿的报道。
1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名为《每个生命都有尊严，国家才有尊严》的文章，称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器官捐献委员会主任黄杰夫获得菲律宾故事和平奖，并引述黄杰夫的话，称此奖项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进步的高度认可。2014年12月3日，黄杰夫在一次会议上说，从2015年1月开始，我们会完全停止使用死刑犯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唯一的来源将会是死亡公民自愿捐献的器官。人民日报专访中称，这项改革成为中国器官移植的里程碑，而建立一个阳光透明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然而，德国美因茨古腾堡大学医学中心的李辉哥教授认为，这一奖项无法证明中国真正断绝了死囚器官的来源。中国宣称依法治国，但是法律并没有禁止死囚器官的使用。他说，
2004年做出来这样一个宣布，这是个不伦不类的事情。从法律角度讲，中国的法律或者法规分三层，第一层就是法，就是人大要通过；第二层呢是各种各样的条例，就说是国务院要通过批准；第三层呢就是像法规或者规定这样，这样就是说是国家的部委通过的，也就是说是这样三层的法律法规是有法律效力的。2014年12月份，黄杰夫做出一个这个宣布，既不属于法律，又不属于条例，又不属于法规，然后这个东西算什么？你凭什么你就可以保证 你对这个宣布能够得到承认的。
中国卫计委官方网站法律法规一栏里并不存在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来源的相关条例。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也还没有出台任何相关草案。1984年，中国颁布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允许医疗科研部门在一定条件下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这项法令至今没有被废除。多年以来，中国使用囚犯器官一直遭到西方的质疑与批评。世界卫生组织一度将中国列入器官来源不明的国家之一，被中国政府取缔的法轮功组织甚至指责中国当局活摘宗教和政治异议人士的器官。2007年，中国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但没有提及囚犯器官的使用问题。2014年，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宣布将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来源，但是一些分析人士也指出，除了相关法律依然没有被废除，2014年的宣布还存在文字游戏的嫌疑。2015年1月，黄杰夫对媒体说，死刑犯也是公民，如果他们自愿捐献器官以弥补罪过，我们应该支持和鼓励他们。同年3月，黄杰夫接受北京日报采访，再次表示，有捐献意愿的死囚的器官一旦纳入统一的分配系统，就属于公民自愿捐献。10月8日，英国医学期刊发表联名文章，称中国缺乏证据表明囚犯捐献器官是出于自愿，在操作过程中很难避免强迫捐献，而把死囚器官列入公民自愿捐献系统，就使得器官强摘行径变相合法化了。针对此质疑，黄杰夫在11月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表示，所谓死刑犯也是公民的说法只是哲学和理论层面的。不过，李辉哥教授指出，这种辩解不仅缺乏说服力，还进一步说明强摘器官的事情可能依然还在继续。他说，
世界医学协会跟国际器官移植协会都有明文规定，在监狱里中的犯人自主做决定的权利很明显是受限的。这个国际的伦理标准就是说，是犯人的器官不应该用来捐献。黄杰夫作为中国器官移植的掌门，像这个国际的标准他难道不知道吗？他绝对知道。那么在他知道的情况下，他又反复说这个犯人的器官是可以捐献的。那我们把这两点联合起来，就说第一点，在中国器官捐献是合法的；第二点，按照黄杰夫的理论，死囚器官捐献又是合理的。你用任何一个常人的理智，你来推理一下，死囚器官的使用到底停了还是没有停呢？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的专访中还提到，自今年全面停用死囚器官以来，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估计今年器官捐献数量包括亲体捐献在内将突破万例，是历史上数量最多的一年。对此，李辉哥教授指出，中国官方数据缺乏透明度，向来遭到质疑，即使上述指标是真实的，也并不能说明停用死囚器官有助于鼓励器官捐赠。
在2010年之前，中国根本没有器官捐献系统，那你老百姓他根本就不知道到哪去捐，就是这些器官捐献率确实比较低。现在那个中国有这样一个那个器官捐献的系统提供给大家，所以这个器官捐献率肯定是增加了。但是就说现在就他这个现在这个器官移植的数量到底是怎么样，很难说，是吧？因为中国的那个统计就是老是被人怀疑，这个怀疑呢也都是有原因的。
资料显示，此次黄杰夫所获故事和平奖，由其现任董事长巴里顾西在菲律宾设立，首次颁奖在2002年，是一项用于鼓励世界和平工作者的私人奖项，在联合国网站上没有备案。早在2006年和2005年，苏州刺绣家王祖石和邯郸书画家李琦就分别获得此奖项。人民日报专访在开头表示，故事和平奖是联合国承认的两项国际和平奖项之一，而黄杰夫是中国大陆首位故事和平奖获得者。美国之音鲍荣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对于中国政府重判广州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还有国际特赦等人权组织、还有美国国务院都提出了批评。现在又有一个广泛受到国际影响、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人权组织也批评研判广州这三位活动人士，认为这是对正义的嘲弄，是严重践踏了基本权利。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中国时间星期二上午发表声明，批评中国法庭近日重判广州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刘远东和孙德胜，以及对独立媒体人高于女士的二审判决，反映了政府对司法系统的广泛操纵和对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践踏。人权观察的声明强调，尽管北京高院给71岁的高于减刑两年是罕见的好消息，但并没有体现任何正义，而这四位人士根本没有任何犯罪行为，法庭应当撤销对他们的起诉。声明特别指出，广州法庭最后宣判时竟然在没有给郭飞雄及其辩护律师任何辩护机会的情况下，给郭飞雄增加新的刑讯滋事罪的指控，两罪并罚判刑六年，严重践踏正义，摧毁最基本的正当程序。声明还表示，针对郭飞雄、孙德胜和刘远东的关押以及庭审，还有其他违反正义的程序，包括长期不允许郭飞雄和刘远东放风，关押期间限制律师会见，不允许辩护律师复印案件档案等等。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松莲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关当局对这四位人士的判刑反映了中国最近几年在人权方面的倒退。他说，
这四个判决了都不是一个正义的呈现，都是反映了中国政府这两年的基本人权的一个严重的退步啊。他们四个人呢都没有犯罪，然后根本就不应该被判刑，我们就呼吁为中国政府能够立即把他们释放，因为他们都不应该因为批评政府或者是参与和平的示威和活动呢而被禁禁。
王松莲表示，这些人的案件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人权观察组织会持续关注他们的状况，直到他们获得自由。他说，
高于他虽然释放了出来，但是这些我们都会密切关注。然后呢，郭飞雄、刘元东还有孙德胜呢，都是在看守所的时候受到不同程度的那个虐待。我们会继续在这段时期呢，就是密切留意他们在监狱的那个情况，继续的推动中国政府要求释放他们。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在声明中表示，在中国有关当局对郭飞雄等广受关注的案件审理中不遵守自己定下的程序时，外界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依法治国的承诺能有什么希望呢？理查森女士呼吁这个星期在法国巴黎参加全球气候峰会的世界领导人直接与习近平主席进行有效的人权对话，发出统一的呼吁，要求中国当局放弃对包括高于郭飞雄在内的四位和平批评者的所有指控，立即予以释放。郭飞雄等三人因参与南方周末2013年爆发新年献词事件的民众自发抗议活动被当局拘捕，郭飞雄自2013年8月8日起被关押，他和孙德胜的庭审在一年后的11月22到23日开始，刘远东从2013年2月23日起被关押，2014年1月24日庭审结束，直到近日才有宣判结果。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国资深独立女记者高瑜在被控泄密案一审判决后坚称无罪，提出上诉，二审11月26日宣判，将一审判决的七年刑期改为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的年限仍是一年。中国官媒报道，经高瑜本人申请，根据医院证明文件，高瑜确系患有严重疾病，依法决定对高瑜予以监外执行。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The Voice
Voice of America。
就在巴黎举行世界气候峰会的时候呢，中国出现了空前大面积的持续严重雾霾。在星期二北京呢， PM2.5 的浓度一夜之间飙升了7倍，工厂不得不停工，航班停飞，学校也取消户外的活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无论中国在巴黎气候峰会上对空气污染做出什么承诺，中国民众眼下，尤其是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民众，近日来不得不继续忍受严重雾霾的恶劣影响。上星期五以来，京津地区、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省空气质量急剧恶化。11月30日，北京市气象台中午发布了雾霾橙色预警。美联社报道说，星期二，也就是12月1日，北京空气质量超出安全标准35倍。有媒体形容雾霾已锁中国半壁江山。北京深陷空前雾霾，普通民众出行困难，身体不适，着急且无奈。36岁的公司经理秦振说：“
肯定有影响，也担心啊。因为今天早上一起来的话，我就看到那个微信圈里面都在发这个雾霾的事，很多朋友都在，好像都大概5、6点钟就出来了，都说堵车就堵了3个多小时。这个雾霾影响的话，能见度低，车肯定都开不了好多。即使上路的话，也是比较开得比较慢，或者容易出事之类的。啊，我今天没开车，但是的话，我一出来，我感觉这个就今天早上我就感觉嗓子有点不太舒服了。我想还是戴口罩吧，其实平常不怎么戴口罩的。”
北京等地的教育当局要求学校减少学生户外活动，学生全面戴口罩上学。学生家长对孩子健康忧心忡忡，幼小儿童很多只好家人照顾。小红梅4岁半已出现症状，奶奶薛女士说：“
医生说，他就说就跟雾霾有关，然后嘞住了6天院，他们都上班没有时间哈，然后要求又那又出院了回家，今天又来复查这是。”
薛女士不介意具体说明孩子的病情，她对记者说：“
哎，肺炎，肺炎，拍片看着那个片上哈，反正，但不会看的也就看出来了，跟那边不一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雾霾期间离开北京，前往巴黎出席全球气候峰会，然后转到非洲访问。气候外交期间，习近平在巴黎强调，中国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已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第一大国。他还表示，气候变化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攸关人类的未来，需要各方携手应对。对此，40岁的老司机王彦伟表示：“
希望就各个国家联手吧，解决一些这种排放问题，是吧？污染问题，怎么能所有的国家联手起来？是不是？毕竟地球日子是咱们大家一起的，是吧？大气层也是大家一起的，共同想想办法吧，是吧？活得更好一点，是吧？”
报道说，中国科技部发布了长达900页的第3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包括详细列举了全球变暖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绿色和平组织的项目主管李燕表示，如果在巴黎气候谈判期间达成任何气候变化协议，中国都有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上个星期美国科罗拉多州计划生育设施枪击案再次引发了美国社会有关妇女堕胎权、计划生育机构拨款以及枪支管控的争议。国会两党在这些问题上都存在立场分歧。共和党人强调科罗拉多州枪击案凸显了精神健康问题，而民主党人则认为这是针对计划生育堕胎诊所的暴力行为。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华盛顿的报道。
尽管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都谴责11月27号科罗拉多州计划生育诊所发生的枪击暴力，不过关于案件的根源以及妇女堕胎选择权，两党的立场仍然有很大分歧。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保罗·瑞安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这个案件凸显了美国需要改善精神健康体系。
这类悲剧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精神疾病。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改善美国的精神疾病医疗体系。
瑞安议长说，目前众议院相关委员会 正在讨论一项精神健康体系立法，这应该是国会的工作重点之一。但是民主党人强调，妇女堕胎权是他们的合法权益，目前提供堕胎服务的计划生育机构和妇女选择权正在受到攻击。民主党众议员查考斯基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说，改善精神健康体系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如果我们只依靠解决精神健康问题，就想避免人们闯进计划生育诊所或电影院实施暴力，那么这是不现实的想法。如果我们要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我倒是建议解决枪支泛滥问题能更好地阻止这类行为。
今年一些反堕胎组织披露了计划生育机构涉嫌出售堕胎婴儿器官的录像。国会参众两院反对堕胎的议员提出，在财政年度拨款中停止向计划生育机构提供联邦资金，几乎再一次导致联邦政府被迫关闭。国会共和党人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计划生育组织，民主党人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呼吁解散这个调查委员会。众议员纳德勒说，
继续这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就等于允许人们继续散播有关计划生育机构的谎言，继续煽动针对生育健康服务诊所和患者的极端主义和暴力行为。
计划生育组织的全称是美国计划生育联盟，是国际计划生育联盟的附属机构，它是一个提供包括堕胎在内的生育保健服务机构，在全美国有700个诊所。美国在1973年堕胎合法化，但有关的争议并未停止。星期一傍晚，支持妇女堕胎权的团体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悼念科罗拉多州枪击案的死难者，并且抗议他们所说的以反堕胎为名的恐怖主义。组织者艾伦·马特森说，这类的暴力活动就是恐怖主义。
这是有政治目的的针对妇女、针对妇女平等权和社会以及堕胎服务诊所的暴力行为。
查考斯基众议员也参加了这次集会，他说，
我们有一项不可避免的责任，那就是保护美国妇女的生命，保护妇女生育健康，保护计划生育机构，保护所有受到威胁的诊所。针对诊所的暴力是国内的恐怖主义行为。
集会现场有一位反堕胎人士劳伦·哈迪，他说他反对暴力行为，但是堕胎也是一种结束生命的暴力。
我们不接受也不主张向堕胎诊所实施暴力，但是我们也反对对那些尚未出生的婴儿实施的暴力。
根据盖洛普民调机构今年五月的调查，29%的美国人认为堕胎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合法的，51%的人认为堕胎应该在某些情况下合法，19%的人认为堕胎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不合法的。
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在上个月的选举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而且在缅甸一些当地党派长期靠族群认同来吸引选民的地区也取得了主导地位。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缅甸边远山区青邦，人们的宗教、语言和文化都不同于多数民族缅族。在上个月的选举当中，当地民族党派原本预计会胜选，可是昂山素季的变革讯息在这些山区也唤起了共鸣。2010年，清民族民主党在全国选举中赢得了9个席位，上个月他们的席位全输给了势不可挡的全国民主联盟。败选的清民族民主党候选人祥蒙说，当地选民相信军人统治者忽视少数民族的愿望，而只有全民联才能结束50年的军人统治。
虽然我们乐见全民联获胜，但实际上他们可能还是要用中央集权方式治国，如果那样的话，即使是全民联内部的亲族议员可能也无法兑现他们对人民许下的诺言。
当地艺术家和制片人安娜比亚卡塔马维说，在这次选举中，亲族民众超越了过去的族群认同政治，投身于全国变革大潮当中。
这次他们为了改革而把票投给全国民主联盟，之后也许下次选举他们又会投票给清民族民主党了，大概是这个思路，这是多数人的想法。
在青邦最北端有一个党是例外，族密民族代表大会在国家议会赢得了4个席位，这要部分归功于跟全民联结成的非正式同盟。 有些人，比如败选的亲民主联盟候选人素山争辩说，参选的亲族党派太多了，而缅甸的选举制度是只有第一名赢得席位，这粉碎了地方党派争夺议席的希望。
我希望下次选举的时候，所有的亲族党派团结成一个党，这最符合亲族人民的利益。
跟缅甸其他少数民族区域一样，当地民众将会密切关注全国民主联盟是否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美国之音德卡特雷特，缅甸哈卡报道。
全球对于艾滋病的意识越来越高，可是呢，无知跟歧视仍然阻碍着人们结束艾滋病流行的努力。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全世界有超过3500万人感染了可导致艾滋病的艾滋病病毒 HIV。 艾滋病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正确的药物和医疗可以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过正常的生活。在今年11月 NBC 今日秀的一次节目上，演员查理辛宣布他感染了 HIV 病毒。
我在这里承认我感染了 HIV。
罗德尼·麦科伊是健康新星组织的一位艾滋病活动人士，这个组织位于华盛顿郊区的维吉尼亚州，提供有关艾滋病病毒咨询和教育服务。罗德尼·麦科伊对查理辛的电视采访是什么反应呢？深表赞同。
我真正喜欢的是查理辛的坦率和开诚布公。对我来说，携带 HIV 公开走出去生活是没问题的，甚至这样做是被鼓励的，也是有好处的。但是我最近受到的提醒是，多数人还享受不到这点。
查理辛公开他的处境，是因为他说他被一个女子敲诈，这个女人拍了他抗 HIV 药物的照片，并威胁他要卖掉这些照片，除非辛付钱封口。
我必须制止这种攻击，这种一连串的攻击和扭曲真实、害人的、反复无常的故事，这也威胁着其他许多人的健康。
我认为这里的根本问题是那种耻辱感。如果他被敲诈成功，那实际上是告诉每一个人，谈论 HIV 病毒是不安全的，是充满耻辱的。
查理辛在一封信中表述了他确诊后的羞辱感。
这里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当我第一次被确诊时，需要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耻辱感。我该如何告诉大家？我要告诉大家吗？我该怎么做？我要如何摆脱耻辱？
他也说了 HIV 是很难受的三个字母。
他击中了我，就在这儿。我差不多是在14年前被确诊的。当我听到那几个字眼，具体的说，就是你感染了 HIV 病毒。是的，是的，我很难接受那些字母和随之而来的一切。当我听到这个消息，要面对很多的事情，公开说出自己有 HIV 病毒需要有个过程。我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没有准备好立即这样做。我知道对我而言，我有好几个月都拒绝承认自己面临的事实。在我妈妈的鼓励下，我又去做了一次检测。我觉得对我来说，第二次诊断是一个转折点。她告诉我这是真的，我必须面对它。
其他人可能会站出来说，谢谢你查理，谢谢你踢开了那道门。
我首先想到的是业余，你是一个新手，你是游戏中的新人。但是同时我也意识到，查理代表了我们不常常跟 HIV 联想在一起的一个群体，所以作为一个富有的异性恋白人，他正在向我们这样的黑人同性恋靠近。也许并不会，但是我必须退一步说，我们需要他的声音，我们需要每一位都可以站出来发声说我是 HIV 感染者的声音。
你无法凭外貌看出谁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并且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们感染了病毒。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全世界近一半的 HIV 病毒感染者不知道他们的状况。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的情况，他们是可以保持健康的。如今，即使那些感染 HIV 病毒风险很高的人，也可以通过一些药物来预防永久性的感染。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实现零。零艾滋病病毒新发感染，零歧视和零艾滋病相关死亡。科学家说，如今实现这样的目标并制止当前的艾滋病流行是有可能的。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好，这次的时事经纬先进行到这儿，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持地锁定收听，待会儿见。